主后2008年6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慧淑牧师，讲道题目他是万物的主。
丰盛的生命，你是我信靠的主，我靠的主。主啊，你跟我讲，我要用奉献，甘心乐意。我若要愿意将我一生献上，也要透过我的服侍，来甲我上帝你。圣经的故事传予每一个所在有遇到困难的人会成就。主啊，我嘛要恳求你会当接纳阮心灵甲阮真实的敬拜，也恳求你会当接纳阮的感恩，也当予阮时时伫阮软弱的时阵，你也要接纳阮，因为你是阮生命中的主。恳求主你搁一摆，你的圣灵会当充满伫阮圣殿内底，以及阮的性命的中间。主啊，我若要体验你，用你的主爱来引导阮，行伫阮永生的路。我安尼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交托在主的手中，摆在主的面前。请主接纳我们这一切，
就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全世界。
诉我，请相信我。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再次的机会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是我们长老教会所设立的环境主日， 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与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那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手边的圣经，约伯记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约伯记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请你且问走兽，走兽必直降。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来，请，因为今天是环境主日，所以我透过约伯记与使徒行传这两段的经文，以他是万物之主为题，来与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在还没有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也一同用下面这一篇祈祷文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并将美好的地球赐给我们做产业。我们为了天上的日月星辰感谢你，并感谢你赐下空气、云雨和露水。我们也为了平原、高山、溪水和海洋感谢你，并为了其中的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和一切水族鱼类来感谢你。当我们享受你丰盛的创造时，愿我们的感谢不断增加，也愿我们对你的创造产生敬畏的心、疼惜之情。祷告奉主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这篇祈祷文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浮现什么样的景象。刚才这篇祈祷文是长老教会大专青年，也就是长青团契的学生与四所神学院的年轻学生，他们为了环境主日所设计的礼拜而写的一篇祷告文。不知道我们用这篇祷告文来祷告的时候，心中浮现了什么样的景象？我是嘉义人，在很乡下、很乡下的地方。如果我们用 7-11 来当作城乡的那个标准的话，我家离 7-11 最近的一间的 7-11 大概要 4.5 公里。所以假如说我要去 7-11 买个饮料、买个东西，那我从我家出发，用走的一趟，从我家出发到 7-11 这样一趟就要走40分钟，那么来回的时间大概是要一个半小时。所以如果说从我家出发去 7 买个东西，买好了回到家大概是两个半小时以后的事情。你可以想象这么乡下的地方吗？假如你生长在这么乡下的地方，要去 7 买个东西要走那么远，现在不用走了啦，现在都有机车，所以可见是一个很乡下很乡下的地方。虽然是很乡下的地方，可是我却非常喜欢我的家乡浓浓的自然田园的风景和淳朴的民风。我们家的村庄有被三条小溪流围绕着，所以村庄外面就是一大片的农田，随着四季春夏秋冬有不一样的景象。春天的时候，农夫刚插秧插完，稻田是一片的嫩绿，然后天空，蓝蓝的天空上面朵朵的白云映照在注满水仿如一大片镜子的水田里面，天空的蓝天白云与 水田里面的蓝天白云互相辉映。然后夏天的时候，稻子已经渐渐成长，一片绿油油。当微风吹拂过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象，放眼望过去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微风吹来，稻子迎风摇曳，就好像一片发出绿光的大地毯。然后稻子继续成长，变成金黄色，一串串金黄色的稻穗，因为米粒的饱满，所以都这样子弯下腰来。这些米粒谦卑的低头，好像在向上帝表示无限的感谢。再过不久就是收割的时期，当收割之后，农民又会开始种下一些冬令的蔬菜，好，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高丽菜或者是花椰菜。所以冬天的景象又是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当我在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可以去在脑海里面去幻想也好，或者是去你曾经看过，把那个画面又浮现到你的脑海里面，你再来去想这一片的农田的景观的时候，多棒啊！假如我们这边放眼过去就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那该多好！所以，当我们刚才用这篇祈祷文在祈祷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是浮现那样一片稻田的景象。除了这个之外，也让我想起小时候到小溪流去玩耍的情况。因为没有像现代的这些电子游乐设施，所以小时候最佳的游乐场所就是小溪流或者是田野。当时候的小溪里面还有很多的鱼类还有生物哦，大概就少的做会去摸蜡摸蜡兼洗口一兼二个摸蜡兼洗口哦，那是很有趣的画面。还有可以抓泥鳅，泥鳅吼骨溜溜吼，吼大家抓抓抓不上来，这样子非常有趣。还有钓青蛙，吼相信你们一定都没有听过，青蛙还可以用钓的，钓青蛙欸。现在田里面几乎都没有青蛙了。大概有30年前。台湾的经济刚刚起步，所以现在那个工厂没有像现在那么多，也没有乱排放废水的问题，所以每一条溪流都很干净。每个小孩子几乎都下课之后就是去摸蜡兼洗口，然后钓青蛙、抓泥鳅，这些都是小孩子玩的事情。那时候自然的田园荒野是小孩子最佳的游玩场所，所以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大自然当中探索奥秘，并且获得非常大的乐趣。可是现在即使我们再到乡下去，虽然农田的景观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因为大量使用农药和化学的肥料，已经没有那些小生物了，青蛙也已经非常少。然后溪流里面更别说有蜊或者是泥鳅或者是其他的小鱼类。现在的溪流大部分都已经被废水排放，变成黑心工厂的现成的下水道。人们也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把不想要的垃圾随意就丢弃在河里面。所以你只要到很乡下的地方去，每一条河流也都是差不多像乌龙江一样黑哦噜噜哦噜噜。 以前不具危险性的小溪是孩子们与大自然亲近的教室，现在这些地方却都变成生命教育的负面教材。这些显示了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人类的自私与自利。在创世纪第一章指出，上帝创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就赐福给这一切。然后上帝又造出野兽、牲畜和昆虫，一切生物都各从其类。当上帝创造万物之后，便看为是好。最后上帝又照着人，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赐福给人，并且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从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此外，上帝也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赋予人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管理大地。换句话说，人只不过是上帝托付责任成为大地的管家而已。人并不是上帝，人也不是万物的主，上帝才是万物的主。今天我们所读的约伯记十二章当中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样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所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从这一段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从大自然的奥妙来引发对上帝的敬畏。当约伯陷入苦难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前来安慰他，可是这三个朋友对约伯的安慰却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这三个朋友他们用各自不一样的经验或者是传统的道德来劝说约伯，要他远离罪恶，来脱离所遭受的苦难。但是对于约伯的这三个朋友的劝诫，约伯他却不以为然。他以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和海中的生物来对这些朋友说，上帝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万物之主，一切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上帝的手中。人在上帝的面前除了敬畏之外，岂能够自以为是来为他人定罪吗？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指出，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人的生活、存留都在乎上帝。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他走在路上，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敬拜一些卫士之神，也就是我唔捌的主，我唔捌的神，我搁去甲拜。在雅典的路上，到处都是一些祭坛， 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心里非常着急，所以他一抓到机会就要与人分享主的福音。保罗来到亚略巴谷的地方，他对那些靠着自己的智慧来敬拜那些卫士之神的人说，人常常想要建立雄伟的圣殿来服侍神，但是上帝既然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岂需要人来建造圣殿给他住吗？相反的，保罗对他们说，上帝反倒将生命赐给人，并且透过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来彰显他的荣耀，让人从自然万物当中来体会上帝创造的奥妙。换句话说，上帝不只是人类的主，他更是万物的创造主。透过万物，人可以揣摩而得，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上帝就离我们不远。本身是基督徒，也曾担任过环保署长的前东海大学教授林俊毅教授，曾经在一次的演讲当中，他说，生态关怀是一个如何去了解最终真相与生命意义的过程，我们唯有透过生命与自然才能真正认识上帝。林教授的这一句话，我认为跟保罗在亚略巴谷所说的话可以互相呼应。我们唯有透过生命和自然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虽然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将生命赐给人，并且透过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从18世纪以来，人类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自从人类开始发展科学以后，科学大大的带动人类的经济活动，大自然开始被科学和经济发展给霸占了。诸天不再述说上帝的荣耀，而是在述说人定胜天的道理。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我们人类透过日新月异的科技来改变自己，也改变大自然，为了目的是要使大自然更符合人的经济目的。但是我们晓得，自然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到最后一定是会枯竭。这一点我们如果从最近油价飙涨，可能就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原本油价一公升差不多30块左右，我们就已经非常吃不消了，但是最近又涨了好几块。有骑机车的人一定都可以深深感受到油价带来的压力，连带的因为油价的飙涨，也使民生物资大幅涨价，所以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自然的资源是会慢慢耗尽的。我们也从民生问题可以深深体会到，人类不断崛起，自然资源已经对自己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在这一期的教会公报里面有一篇社论，其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深来思考。这篇社论指出，现代人不自觉地深深被机械吸引，因此我们在山上摧毁原始森林，在平地砍伐可以调节气温的大树，盖了密不透风的楼宇，然后再以冷气机为我们提供不再排汗的恒温，并且深深相信这就是进步。我们热衷于没有生命却强而有力的各式机器， 越来越被破坏与毁灭所吸引。这句话讲得非常严重，可是当我们回头过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深深的被机器所吸引？我们来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常常比较喜欢去百货公司逛街，去那里吹冷气？当团契的活动如果要涉及到山林田野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嫌太热不想去。我们最好去安排在有冷气而且是非常非常凉很舒适的地方，在那里聚会，比去山林享受大自然还要好。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机器所吸引了？我们已经不再体会大自然与我们之间亲密的关系。从这篇社论我们也可以进步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最近世界各地都有传出不一样的灾害。这些天灾例如缅甸的风灾，或者是几年前加州卡崔娜飓风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天灾真的是天灾而已吗？这些天灾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也是人造成的人祸？假如人没有为了经济的利益在山上大量的砍伐原始的森林，那么会不会每次大雨过后就会变成土石流再次来伤害人类所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工厂大量排放温室的气体，导致气候的改变，影响降雨量，再加上许多农民或者是渔民大量的抽取地下水，结果造成大地缺水，很多原本可以种植蔬菜稻米的一些良田，到最后都变成了沙丘，或者是沿海地区的地层下陷，这些都跟人类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些天然的灾害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和人类所造成的结果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期的教会公报的主题文章里面，有一位美国环境工程师张立阳博士，他用不一样深入的角度来探讨现今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全球暖化问题。张立阳博士他在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个非常吊诡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天然资源似乎已经慢慢的在耗尽，所以就有很多人开始来做研发，想要取得替代能源。所以最近的欧美地区有很多地方开始积极投入生殖燃料的研发，为了取得这些替代能源，所以一般的农民就把原本在种植其他作物的稻的农田改种成玉米，因为玉米可以提炼酒精，可以做成生殖燃料。有些人就把自己原本种植其他作物的田改种玉米，或者是有些人就去开发一些荒地，把当地的原始树林把它砍伐，开始种植玉米。一些开发中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亚马逊河流域这些地方的农民，他们也开始把那些雨林砍伐掉，或者是东南亚地区的人也把雨林砍掉，大家忙着种玉米，或者是为了取得树木这些林木的资源大量砍伐，结果 就造成气候的变化。像这样不断的增产、开发与精炼的结果，不但破坏生态，也严重的影响了日常农作物的生产，到后来可能就是发生粮食危机。如果我们有注意电视新闻的报道的话，最近几个月来，好多个国家都禁止米的出口，为什么？因为米不够吃了，所以他们要赶快禁止米的出口，以免他们的国民会的生存会受到危机。这些都与人类大量的砍伐与截取大自然的资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张立阳博士他提醒我们，要解决环境的问题是不能够走捷径的。前一阵子的缅甸发生很大的风灾，四川也造成大地震，地震之后土石松软，结果又遇到很大的风雨，所造成的灾难，我们每天坐在家里面打开电视机，可能就不断看到那些悲惨的画面在我们的眼前。事实上这样的灾难还是会继续不断的发生，假如我们没有好好来想办法来遏止的话，这些问题还是会继续发生。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一起来对抗全球暖化与环境污染的关键时刻。那么面对这些环境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可以怎么做呢？一位生态神学家瑞穆森他这样说，所有拯救地球的努力都必须以侧耳倾听人类的哭泣和大地的呻吟来做起点。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再次来思想上帝是万物之主的真谛，从我们的信仰来反省，来面对这个环境受破坏的问题。面对环境的问题，基督徒可以怎么来回应？我们长老教会的生态关怀中心、生态关怀者协会提出了四项四 R 的理念，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 R 是 repentance 就是要悔改醒悟的意思。我们要重新来思考自己是不是也是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共犯。我们要彻底来反省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常常太过浪费，常常想要的一堆，需要的并不是那么多，可是却因为想要就想尽办法去取得，为了享受而养成浪费的生活习惯。所以第一个 R 是 repentance， 就是我们要悔改，要醒悟自己的生活习惯。第二个 R 是 rebirth， 也就是心灵的复苏，心灵的重生。我们要用忧伤痛悔的心来清洁我们的内心，来追求心灵的更新，重新再次来思考简朴生活的真谛。第三个 R 是 reducing consumption， 也就是减少消费，减少消费。我们要放弃用完即丢的心态。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有哪些生活习惯是用完即丢的？可能我们去路边摊吃个东西，就用他那里的免洗餐具、免洗筷，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习惯来着手，随身携带自己的环保筷，每次出去用餐的时候就把环保筷拿出来，这也是一种爱地球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放弃用完即丢的心态，重拾习物爱物，来学习圣经所教导我们简朴生活的真谛。第四个 R 是 Reconstruction， 也就是参与再造的意思。对于社区环境受到的污染，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地方受到的污染，我们不再是眼不见为净，不再是装作没有看到，而是能够用我们的力量来投入维护再造的工作。参与再造的这一个部分，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都会遇到，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放学回家，可能就会有很多人递一些传单给我们，或者是补习班的传单，或者是一些店面的折价券之类等等的一些传单。可能很多人一收到那些传单，随手就乱丢。那我们来想看看，当我们收到那些传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和别人一样随手乱丢？还是我们把那些别人丢掉的那些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纸，我们把它捡起来，把它收拾起来？可能我们把这些收拾起来给那些回收资源垃圾的阿上，对他们来讲也是另外一个帮助。所以这四个 R， 悔改醒悟、心灵复苏与更新、减低消费、参与再造，其实都是我们在生活上可以去发挥的，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只要我们愿意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来改变起，这四个 R 的工作并不困难。另外，对于基督徒要怎样回应环境的问题，张立阳博士他建议教会应该率先禁戒消费胃口，教会应该率先禁戒消费胃口。可能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聚会，常常我们就会我们去大吃一顿，我们去哪里聚餐，这些是不是过度了？我们的聚餐是不是太多了？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既可以联谊用餐，又可以爱护地球？张博士说，教会应该率先禁戒消费胃口，减少个人与教会对环境的冲击，好使耶稣基督的降生与复活带给地球与生物崭新的生命，能使我们的敬拜与庆祝可以达到环境与心灵更新的作用。面对教会的活动，我们可以怎么样用我们的活动来爱地球，这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另外，面对环境的危机，教会也可以加入一些适当的讨论，鼓励大家革新，减少欲望，并参与重建，舍弃一些方便但是会造成污染的生活习惯，从内在的生命来更新，减少贪婪，减少竞争，减少消费，减少开车，多多走路，多多骑脚踏车，使用公共的运输，过简朴的生活。这些其实我们如果愿意都做得到。我大概从去年开始，从我家出发去上班， 如果骑机车的话大概是15分钟左右，可是我现在提早出门，我改骑脚踏车。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看到我骑脚踏车来上班的时候，就问我说啊，你怎么骑脚踏车来上班？我说骑脚踏车是一减三个，蒙拉减洗裤加一减二个而已。我说骑脚踏车来上班是一减三个，是怎么会三个？第一个可以运动。其实我一开始骑脚踏车上班的目的是为了减肥，我觉得那时候有一点肥，现在我觉得骑完脚踏车之后我的身体变好了，这是骑脚踏车对身体健康很好。第二个，骑脚踏车可以减少用油，减少排放废气，这也是对大自然很好的一件事情。第三个好处就是可以节省荷包，你骑脚踏车你就不用再花很多的钱去加油。所以我说骑脚踏车上班是一减三个。所以假如说我们是从家里要到 7 去买个东西，以前我们可能是要骑机车，那现在我们可能可以改用骑脚踏车，这样就可以一减三个。今天我们从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晓得上帝是创造一切的创造主，上帝是万物之主，一切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在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正威胁我们人类生命和万物的生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用我们的生命的深度来逆转我们过去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最后我也再次邀请大家一起用下面这一篇祈祷文来做回应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用这一篇祈祷文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世界的主，我们只是受托做大地的管家，我们决志成为中心的管家，积极参与看顾大地的事工。我们知道基督是拯救世界的主，他要救赎一切的受造物，因此我们决志跟随主的脚踪，行公义，好怜悯，医治受伤的人群及土地。我们也明白圣灵是养育并引导世界的主，他要更新万有，所以我们决志与圣灵同工，用谦卑的心与圣灵同行，使万物更新，回复受造界的完整。我们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个人。
好，我们一起起来，然后跟你左右两边的人问安。
永远保佑。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帮助，甲咱大家三个弟弟，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们
Yeah.